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中共人大开幕，宣布港版国安法草案，美方表示强烈谴责。香港民众周日发起万人大游行，表达抗议。美方高层官员祝贺蔡英文连任就职，引发北京强烈不满，
并予以谴责。
美国批准对台出售新型鱼雷，台海情势再度升高。
跟对岸展开
蔡英文520就职演说，对两岸关系埋下哪些伏笔？中共两会登场，未提和平统一，对台湾释出什么讯号？欢迎收看5月24号的海峡论坛。中共两会开幕，香港问题成为焦点。李克强称，香港要建立健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人大副委员长王晨随后针对港版国安法的草案细则进行说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真的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美方将会有强烈的反应。美国国会也在酝酿反制的措施。那么究竟北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对香港出重手？港版的国安法有哪些具体的内容？香港是否正面临比去年逃犯条例引发反送中抗议更严重的一波危机呢？好的，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刘梦熊先生，欢迎您。
大家好。
好的，我们今天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这个立法的情况。那么刚才也听到了这个人大的副委员长王晨说明了这个草案的细则。那么当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好像北京就是国内的这个国安机构可以进驻到香港来进行执法，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在草案当中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部分。您怎么来比较这个草案的细节，还有过去香港的基本法23条跟现在的港版国安法之间有什么不同呢？刘梦熊先生。
按照基本法的立法原因呢，香港本身是在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它的先际责任，就是在23条里头就讲明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要自行立法啊，去这个禁止那些颠覆国家政权啊、分裂国家啊、那些防止外部势力的干预等等，是在这里头是有7个范畴。那么这次呢，为什么又突然间从国家层面来搞一个港版的国安法，放到基本法附件3？来在香港实施呢，就是那个如果用北京的解释，那就是新的形势、新的需要。因为你回归23年了，那个23条啊，这个自行立法你都没有去完成，那么变成那种呢，就等于是一个中门大开。再加上最近那个这几年来，从中美贸易战到现在这个新冠病毒横扫世界。然后呢，就是这个在世界上啊，这个针对中国里头这个的声浪越来越高，认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要跟这个中国脱钩啊，在全球化2.0当中要这个去中国化，这个概率啊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呢，感觉到那个就是这个北京啊，感觉到这个对他的国家安全呢、啊，现在是要非常留意的。因为中美现在已经是跑到全面冷战这个地步，会全面对抗。在这个时候来讲呢，他不可以在这个香港啊有个漏洞，他这个国家安全啊造成一个这个侵害嘛。所以呢，现在来讲就是由于在去年修例风波当中的后半截啊，由于特区政府啊违背政治问题政治解决，还有呢这个范畴的努力啊，把警队推了出来，讲去这个压制不同的意见啊，变成了讲的就是说有一些过激的啊，少数的极少数人就搞了暴力的冲击啊，那个用 那个汽油弹攻击警署啊，或者是那个破坏地铁的那个些措施啊，那个设施啊，或者是去那些那个中资机构中国银行那些，就是捣毁他们的那个店铺啊，以及一些那个亲中的那些餐馆呢，都被搞所谓的装修啊，然后呢有这个涂污国旗、涂污国徽啊，甚至叫香港独立啊，这些的一个政治口号出来，所以呢，就这个我们要理解，就是说哦，既然香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威胁国家安全的这个苗头啊，但是呢，23条立法又遥遥无期，所以这只能是从国家层面透过把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放到基本法的附件三。
但是刘孟峰先生，
香港的全国性的法律来在香港实施，采取这个办法来补这个短板。
是，但是这个国家层面放到附件三之后，会不会整个大家现在最担心的是把这个国内的这种标准来放到香港，那会不会造成？而且它这个内容包括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干预。这个恐怖活动也是多出来的。如果这些套在香港的话，会不会导致这个国内的标准，譬如说你知道国内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跟香港目前也是不一样的，会不会导致在香港出现这个每天都抓很多刘晓波这样的情况呢？刘孟峰先生，
香港人的这个顾虑啊，正是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国家安全，首先我们作为香港同胞的维护国家安全来讲呢，我们绝对是要拥护，有国家就有国家安全嘛，美国都有爱国法嘛，哎，非常的严厉呢，这个我们完全理解。但是香港里头的同胞也记住，从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都一再强调坚持一国原则，尊重两制差异，二者不可偏废。所以一个尊重两制差异，就是说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来讲呢，我们香港人不希望把内地啊罪与非罪的那个标准呢、套来香港，因为在内地我们很简单嘛，谭卓人去调查汶川地震里的豆腐渣工程究竟砸死了多少个小学生啊、中学生那些，哎，结果说是盗取国家机密，被判了4年半的徒刑。又刘晓波啊，这个学姐提出08宪章6篇文章6句话，就被说是颠覆国家政权，判了那个11年的徒刑。那么好了，变成在香港里头，你看这个香港的苹果日报论坛版啊，或者是明报的观点版啊等等，那个每天好多的左姐的评论文章，他的这个严厉的程度、尖锐的程度，比刘晓波的08宪章还要厉害，对不对？因为邓小平有言嘛，你可以骂共产党嘛，对，所以变成就是说，会不会以后啊，就天天就根据在苹果日报论坛版啊、明报观点版这些，或者是在香港电台啊、那个商业电台啊那一些的评论里头呢，去抓这些的香港的刘晓波，
随便说
香港人了、就最感到恐惧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尊重两制差异，不要把内地西部讲的那一套弄来香港。内地七不讲的，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司法独立等等嘛。但是在香港呢，这7个都要讲，那个香港要坚持司法独立，这是法治精神的核心。但内地呢，要向司法独立亮剑。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什么叫颠覆国家政权？那个叫香港不希望把内地的标准套来香港。如果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子，
一国两制了，就变成一国一制了。
所以说这样等于是一国一制在香港落实了，按照这样的一个话。那么也要谈到这个，后来它还有一部分，就是第四部分是所谓的外部势力的干预，这个部分可能也是现在香港
这个部分里头呢，要这样来看，从这个那个就北京的层面来讲呢，他就认为香港事务纯粹是中国的内政，外国那个势力不应该说三道四啊，这是他的一个这个考虑。但香港人就认为，香港有他本身来讲呢，他形成这样的一个基本法特别行政区，但是这个由于中国宪法第31条有规定，同时 也是由中英联合声明当中中国政府对港政策的基本政策的十二条啊所规定的。所以就是说中英联合声明在1984年12月19号啊在北京签署，第二年的6月中英两国政府就把中英联合声明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去注册登记啊在案备案，变成了按照维也纳国际公约的条约来讲呢，中英联合声明就是个庄严的国际条约。所以香港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仅仅纯粹是中国的内政，而且也是一个庄严的国际承诺、国际条约规定的这个义务。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都是香港有些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啊、英国等等啊、日本啊，很多国家在香港有重大的投资的利益，也给香港一个现在特殊的政策、特殊的待遇，有别于内地的直辖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外国对香港是否能够完整的、准确的去这个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给予关注。那么香港人是觉得，
刘茂雄先生，你特别就
谈到一个依据的，
是的，这就是重点了。就是为什么说今天这个消息传出之后，美国就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包括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都说，如果这个真的在香港实施这个国安法的话呢，美国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应。事实上刘梦熊先生我们也知道说，特朗普总统他去年11月签署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后呢，其实是要在180天之内国务院要提交国会报告的。那么现在国务卿蓬佩奥是把这个报告稍微延后，他的说法就是要看这一次中共的两会当中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有什么样一个说法。那么现在呢，居然传出这个爆炸性的新版香港国安法的话，您认，而且现在国会议员也强烈的有一些这个声音出来了，您认为会不会这个国安法反而导致现在美国针对这个人权法案当中这个制裁的条款，然后对于这个国安法的这个推动的人员来进行所谓的制裁呢？您的评估是什么？
因为那个外部世界里头，包括美国、英国在内啊，是非常关注香港是不是能够按照中英联合声明所规定的，中国政府提出对港十二条基本政策来保持它的高度自治。所以呢，如果在基本法里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终审权。好了，你现在王晨副院长在解释这个提案的时候来讲呢，讲到会在香港设立国安的这个专门的机构啊，派出专门的人员。那好，变成来讲呢，就是理论上你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所提出的关于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外部势力干预这个四条的这个罪名啊，那么究竟是由香港来去定罪啊，香港的警察部门去拘捕，香港律政司去起诉，香港法院去审判去定罪，还是由内地派来香港的国安机构的人去那个认定是某个在香港的香港居民，或者是在香港的外国人，他犯了这些罪名啊，要去逮的那个抓捕啊、拘捕啊，要去这个起诉啊，要去审讯的，这样要去定罪，这样是由这个内地来香港的国安专门机构完成这个作业呢，还是由香港的司法机构来完成呢？这里就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如果说你这个在香港这个基本法既然规定了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来讲呢，又来一个国安的专门机构对这个是否这个触犯了上这个四条罪名，由他来那个去专门去处理，那就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嗯，那么您看，您当然对这整个立法，因为过去您曾经是这个全国政协委员，这个立法过程可能更了解。您评估大概现在看起来，王晨的说法听完之后，感觉上中央跟北京似乎是势在必行了。接下来这个立法的程序，还有最快什么时候可能会在香港实施呢？你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评估？
应该在这个本届这个人大，就是13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结束之后呢，按常规3个月之后，大概是8月份左右了， 就是人大常委会就 还会开会的，因为通常人大常委会原则上是三个月一个季度啊开一次会，所以呢就最快来讲的这应该是八月份人大常委会完成了整个条文的那个修改啊，那个定稿啊，这样然后就推出来就交这个放到基本法的这个附件三，然后由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啊来去执行。那么这里呢就是究竟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啊，警察啊，这个警方啊，那个律政司啊，法院来去执行呢，还是由那个往后在香港派出的国安的专门机构那个机构的人来去这个执行呢？现在的拭目以待，就看这里
也是关键。你觉得还会因为如果国外国际上面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国际上真的有很强烈的这个反应跟反弹的话，中央会退让吗？还是说还是会强力的执行下去？还是要看这个国际反弹多大？您的
首先在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其实在北京来讲呢，归根结底是维护他的政权安全。那个他的这个意念就是说，那个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的失去一切。所以在这个方面呢，维护国家安全其实维护政权的安全了，在这个方面他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而且可能也跟现在中国在面临外部复杂的环境，
要秤砣铁了心，一定要去堵塞这个漏洞。但是问题就是说，那个怎么样来讲，去这个四条罪名里头由谁来这个定罪？定罪的标准是根据内地那套，还是根据香港的普通法来定呢？怎么样在国家安全与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呢？那才是我们香港人最关注的问题啊！就希望能够尊重两制差异。这维护国家安全这个前提我们拥护，但是你必须尊重两制差异，不能把内地的那套那个罪与非罪的东西啊套来香港。如果套来香港了，一国两制的变成一国一制了。
关心的就是其实现在为什么北京会在这个时候做出这么重大一个决定，也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跟他现在面临的这个整个国际形势有关，也是美中之间的对抗有关，导致北京可能选择香港作为一个目标来玉石俱焚。您同意这样的判断吗？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来讲呢，如果以我个人的这个看法，我觉得你就是因为跟美国的关系恶劣会有一个去中国化的这个世界性的浪潮出现的时候呢，你才要特别的要珍惜和保持香港一国两制的独特的地位和优势。因为1950年那个朝鲜战争的时候，那么曾经联合国裁定中国和北朝鲜呢是侵略者，搞了一个巴黎统治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那个时候来讲呢，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坚持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结果呢利用香港自由港这样的一个地位，解决了很多那个战略物资的供应的问题。然后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搞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呢，香港又是带头去把资金呢以及先进的那个市场经济的观念了、法治的观念了、先进的技术那个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那个带到内地，对内地的改革开放立了头功。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如果由于中美关系恶劣，面临那个去中国化的全球化2.0这个浪潮，你就把那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对于变为这个一国一制，把香港搞成是内地另外一个直辖市一国两制名存实亡的话，我觉得对中国啊国家根本利益是不利的。所以我希望中南海能够记起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高瞻远瞩，对香港要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新的历史条件底下来讲呢，应该要这个去发扬光大才对，而不应该把香港搞成一国一制。
好的，刘梦琼先生，最后一个问题请教您的也是很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版的这个香港国安法出来了， 事实上它可能比去年的这个逃犯条例对香港人民的这个权利跟自由的影响更大。但我们还记得逃犯条例就是因为这个条例引发了这个反送中运动这么严重这么长期的一波抗议。您认为这一次香港民众会不会以强烈的行动来这个反制或是回应这个新版的港版的这个国安法呢？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在之所以去年香港掀起了这个风起云涌的反修例的运动，其实从主流来讲呢，本质上来讲呢，根本不是什么颜色革命，也根本不是什么那恐怖主义的东西。香港的主流民意啊，从那个1,320,000人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啊，我们就可以看到，我呢四次得到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合法的游行示威，我全程参加，包括1,320,000人那两次6月9号、6月16号示威，我都有参加。我参加的时候举的标语牌是“保卫一国两制”，这就是我运动的主流嘛。所以就是因为逃犯条例啊，搞一个内地定罪、香港交人的摩西，就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啊，把香港啊的一国两制对变为一国一制。我们就说希望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才上街去反修例嘛。啊，你现在来讲呢，搞国版这个港版的国安法啊，来讲呢，首先我们这个维护国家安全，我们香港同胞是拥护的，对不对？第二来讲呢，我们只希望按照尊重两制差异啊这样的一个那个中央领导人的强调这个精神，在这个罪与非罪方面，不要把内地的那个定罪标准啊套来香港，把我们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啊给扼杀掉啊。那个来讲呢，把七不讲的那套啊，这个内地是认为是颠覆国家政权的东西呢，套来香港，那我们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都没有了。其实我们这个要求是这个样子，并非是反对国家安全，没有这回事。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高层官员祝贺蔡英文总统连任就职，引发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扬言采取报复措施，不过美国则是随即宣布了对台湾出售价值1.8亿美元、具有不对称作战效果的 MK48 潜射重型鱼雷。美中在疫情之下的外交和军事交锋，现在因为台湾问题进一步的激化，美国要如何应对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要和中国一刀两断，转而与台湾建立全面的正式的外交关系？在美中两强的对峙之下，台湾究竟是杠杆还是棋子呢？好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办公室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望辉先生 Mr. Stephen Yates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叶望辉先生，欢迎您。
啊，非常感谢参加今天的节目，各位观众你好。
好的，首先想要请教您的是，昨天我们听到了蔡英文总统的520就职演说，也看到了这个美国行政单位三位重要的人物，包括了国务卿 Pompeo， 还有副国安顾问伯明，以及这个亚太驻青史达伟三个人对蔡总统表示祝贺之意。您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借由这种高规格高层级的贺词对台北还有北京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
第一，我觉得是应该的啊，虽然这是没有前提的这个高层的公开的祝贺，但是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就职典礼，不能有很多国外的贵宾来参加，所以上次他们的2016年的就职典礼，美国派了一个团体来参加，但这次不能派贵宾去，所以白宫、国务院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利用高科技来表达消息。那消息的内容，我觉得主要是恭喜台湾的选民，但是第二非常重要，他们希望中国所有的公民能够看到美国对民主的 这个尊严。
嗯，我还记得上一次你好像也有到台湾去，对吗？
对，
是的。OK，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三位重要人物的贺词，当然当中呢，因为这个副国安顾问伯明他是用中文来发表演说的，所以说引起了台湾民众的一些注意。那么他当中也很有意思的提到了这个中国在六四后出走的这个物理学家方励之的他的话，来比喻说民主就像物理一样，其实是不分东西的。他也用此来比喻说，台湾其实证明了这个民主不只是美国跟西方才有，它其实是普世的。您认为伯明的这番话是不是不只是说给蔡总统跟台湾人民听，也是说给中国的人民听的呢？
我觉得大部分他的消息是瞄准中国的人民，虽然台湾的人民应该听得很熟悉这样的消息，但是几十年，中国的政府他们不尊敬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很多他们的公民他们没有谈到六四，那所以这个伯明他非常奇妙，他利用五四和六四直接跟中国人民谈话，但是他谈的内容不是一般的人谈到人权，他是利用中国自己的哲学历史和辩论来参加这样的沟通，所以他没有把台湾作为一个工具来打中国，他利用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经验来，他希望让中国的人民开始回到以前他们在考虑到的这些道德观念，变成这些观念变成这个普世的道德观，不是台湾的道德观，不是美国的道德观，不是亚洲和西方在做比赛，就是普遍的，而且特别中国历史包括这些道德观在内。
嗯，的确很有意思，用这个五次和六次来直接和中国人民对话。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伯明，还有其他很多这个美国的官员也好，国会议员对蔡总统的祝贺之外呢，其实台湾民众其实也很期待，因为现在台美关系非常的好，会不会有可能有一个惊喜，是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他的推特上或是打个电话给蔡总统表达祝贺？因为我们还记得就是当时这个特朗普总统当选的时候，蔡总统其实是有打电话给他祝贺的。你怎么看台湾民众对美台关系的这种期待呢？
我知道这个话题在白宫他们有考虑过，但是这个2016年那时候是一个特别的情况，那时候川普是总统当选，他还没有就职，所以那是虽然也是没有前提的一个高层的沟通，但是这一次我觉得这个国青官方的渠道表达这个消息，和白宫的非常流利中文的一个官员来表达这个消息，我觉得更特别。那虽然总统直接表达他的恭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伯明和蓬佩奥国务卿他们今天表达的消息，我觉得是历史性的重要，对台湾人民，我希望他们能够感觉到美国官方真的对他们很有尊敬。
好的，谈完了美方之后，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哦。因为虽然昨天我们听到蔡总统的这个演说，其实算是蛮缓和的，并没有什么去刺激北京，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北京方面是透过了三个部门的这个声明，被认为是三箭齐发哦，来这个表达他们的不满，包括了这个国台办，包括了外交部，还有国防部也发出一些军事恫吓，尤其是不只是针对台湾的回应，也是针对刚刚我们提到这么多美国官员的祝贺的举动，他们认为是严重的违反了三公报跟一个中国的原则。你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强烈抗议？
第一，我遗憾中国目前的领导人好像看不懂这些公报，因为这些公报根本没有谈到这些消息，因为那些公报他们被签署的时候，台湾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所以没有一个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能够美方或者任何地方能够对他表示恭喜，所以这些三个公报没有谈到美国官员不能对台湾的政治官员表示恭喜。那我觉得近几年尤其在习近平的任期内，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但其实中国跟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关系有退步， 但是这谁在改变，就是中国领导层在改变。那看近几年香港的情况越来越退步，这不是因为香港的本性有改变，是因为北京对香港的态度变了，而且这个安全的这些军队对香港的这个公民他们的态度有改变，所以这些官僚层这个官僚层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这个最高的官方的政策有变，所以我觉得中国跟日本、美国、欧洲、联合国所有的对方的这个关系有退步，应该是因为北京。那蔡总统他第二个任期开始，很多人会感觉到，这个两岸关系会走什么方向，他能不能跟北京有对话？但是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能够选择，就是对方要选择，所以北京我觉得这次的反应就表示说他们好像没有准备好跟自由民主的社会和平共处。
嗯，的确，而且话说的非常的硬，就是看到这个中国国防部等于是再次对台湾发出了军事的威吓，而且不只是言辞上的，事实上在520之前就看到解放军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军事演习，那么也看到了美国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形势非常紧张。那么有人认为说520之后，蔡总统演说之后，台海形势恐怕还是会持续这种比较高强度的一个紧张的状况。那么面对解放军可能会用一些挑衅的行为来报复台湾和美国，这个部分台海的军事冲突，美军有没有做好准备？特朗普政府要如何来进行回应呢？
据我了解，美国的政府他们好好的准备，但是他们不想要跟中国有冲突，这几年的冲突不是美国来的，就是中国引起的，因为中国在海上，他们是比较，怎么讲，比较 aggressive， 跟我们的军队有碰面，或者跟台湾的，或者在东南亚。有冲突，所以我们一不只是蔡总统、台湾政府、美国政府很担心，是不是目前的北京政府他们要冒险？因为如果他们要冒险的话，我们必须提高我们的双方的合作，来吓阻他们这样的做法。
嗯。因为会先生，其实大家看到台海情势这样子都非常的担忧，那么要降低这样的情势呢，现在蔡总统在他的演说当中已经踏出了第一步，但是就像您刚刚说的，不止他一个人要做，也要看这个对岸的领导人，也就是习近平怎么回应。那现在两会已经登场了，习近平势必会有一些对台的谈话，你认为他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就是说他还是要维持他原来这种文攻武吓的这种强硬的立场，还是说他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针对蔡总统的演说释放出善意呢？
我对两岸的政治关系我很悲观，但是不是因为台湾做了什么错或者美国做了什么错，但是我觉得北京在近几年在发现他们所有的政策都失败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在失败，他们的政治政策在失败，他们国际的战略也在失败，他们以前要把世贸组、世卫组和联合国当作他们的一个工具来得到他们不应该的一些优惠，但在川普总统连任之后，他的这再平衡的这个战略，我们发现中国不是强国，中国是一个一般的国家，他需要经济发展，他需要贸易，他需要合作，但是他如果做一个不可靠的伙伴的话，我们不能100%容忍他们对我们的有害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等待中国改革才能够恢复一个比较正常的双边国家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两岸关系，我觉得在短期内，也许会有冲突，但是台湾人民，如果他们巩固自己的民主，如果他们巩固台美关系、台日关系、台湾的这个非常非常 pragmatic 的外交，我觉得是可以继续成功。
嗯，另外我们也来看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怎么说怎么做，因为他其实在不久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谈到美国有可能切断和中国一切的关系，这句话大家都在想说是什么意思。那么今天也有这个媒体在简报会上询问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是不是代表了说如果美国要跟中国来切断关系的话，那是不是有可能来跟台湾中华民国建立所谓正式的外交关系？你怎么看现在一般民众对于这样一个想象空间的可能性呢？希望分析一下。
一方面我觉得这是做谈判的说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是实际情况，因为这个武汉的这个 virus 出来之后，这个对全球，但尤其在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大，所以中国的这个不良的行为害了我们的国家，害了我们的经济，也害了我们的安全，害了我们的人民的最基本的这个卫生条件，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选民在2020年，他们在考虑为什么美国要跟中国做好关系，为什么要依靠中国作为我们最大的这个进口伙伴，我们为什么怎么依靠中国，所以很多民主党、共和党的选民在提出这个话题，问他们的领导层，那为什么我们在美国不能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我们跟盟友不能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为什么我们不能离开中国？所以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或明天100%把关系断掉，但是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必须考虑这个可能性，因为这个断交，这也许是北京他所选的，不一定是美国选的。
就像您刚刚讲的，就美国在现实状况下也要考虑跟中国脱钩的可能性，但您刚刚也提到说这有可能是谈判的一种策略。那么在台湾就有一些人很担心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话，那台湾有没有可能会成为美中对峙或冲突之下被牺牲的一个棋子？你怎么回应台湾有部分民众这样的担忧呢？
我很了解他们的这样的这个担忧，但是他们今天看到美国民主党、共和党官方的国会的州政府，美国很多领导人在对台湾的民主表示尊敬，也恭喜，所以美国的动机不是要对台湾的民主有害。那如果有一个民主和独裁的竞争，台湾不能站在中间，台湾必须站在民主的一边。所以如果台湾人民要继续他们的自由、民主、繁荣，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可能说站在美国和中国的中间。那也许台湾有独特的能力来帮助美国、日本、欧洲朋友、其他的国家领导人了解这个中国这个变化，我们怎么反应最好？但是中国这个国民不等于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很多国家领导人和选民在考虑到我们怎么样跟中国人民有好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我们希望是在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时代。
好的，那么最后想请叶汪慧先生带我们展望美中台关系的接下来的未来的前景，因为昨天蔡总统在演说当中说，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格局，它也对台湾造成了挑战和机会。那你怎么看这个疫情之下，美国对于台湾、美国对于中国的关系是不是会出现180度的转变？接下来蔡总统的第二个任期，他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又是什么呢？
那 其实我觉得我们从目前来做预言的话要很谦卑，因为如果一年前要讲到2020年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没有人会提出会有一个全球的卫生问题，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传染病，打破我们的经济记录，所以我看这个蔡总统或者也许我自己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这四年的时间很谦虚的说我不知道他们到底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我们最起码知道目前民主的这些道德观念在受到攻击，但是我们要看清楚是谁来攻击这些道德观，在攻击这些政府制度。那我们知道全球最攻击这个自由民主的政府制度的单位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我觉得的蔡总统第二个任期，川普总统他也许的第二个任期最大的优先顺序是帮助所有的人民和盟友了解我们是怎么样最好巩固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怎么样帮助中国自己的人民能够有一天享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好好的生活，也许让国民的这样的这些消息比较曝光中国的这些这个沟通的系统。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美国副总统亲民办公室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叶汪辉先生接受美国今日专访，叶先生非常感谢你。
啊，感谢你，谢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高调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连任就职，美台关系是否再度的进一步提升？不过另一方面，蔡英文总统在演说中有关于两岸关系的部分却似乎刻意的低调淡化，只说两岸关系目前处在历史的转折点。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吕副总统欢迎您。
啊，主持人东林小姐好，啊，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今天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连任就职演说，围绕着这个所谓的四大主轴，被认为是四平八稳，好像是打安全牌。您认为他这样的方式的演说，是否跟520前夕我们在台海周边看到的美中两军频频动作有关呢？李副总统，
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的确外在的环境非常的复杂，强大的压力让他不如少说。那另外，也许我觉得可能他应该是很聪明，对大家这个非常期待他讲一些话、做文章的时候，他非常的这个拘谨啊，把它低调化。所以我刚刚再把原文看了一遍，他这次啊，重点放在国家的建设工程。国家建设工程分三部门，一个是产业跟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第三个讲国家安全。那么国家安全呢，他谈国防事务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第三点才谈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从头到尾只有两段，所以给所有关心的或是刻意准备要炒作的人呢，应该是用大失所望四个字来看。可是仔细看下去的话，他其实不是未解答的题目，而是他告诉北京我的题目还没有出全，他有伏笔。最重要几句话是，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双方都有责任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这是两岸的共同责任。大家也许觉得，哎，他讲过八个字是老生常谈，因为他1月11号对高票当选的时候，
在当选演说中，
对，对等，
民主对话。
可是这仔细来讲，八个字里面有四个字是极端挑战北京的，因为叫北京跟台北对等可能吗？第二个要 北京用民主方式来对待台湾可能吗？那么和平它是附条件，你要接受一个中国要九二共识，那要对话，和平跟对话是双方期待可以进行的，可是如果再加上说要用对等的方式，要用民主的程序的话，我想这八个字里面有四个字是做不到的，也就是四项主张，四个原则里面有两个原则根本做不到。那如果双方明天两会在北京举行，我相信让这个习近平主席很难用强硬的话来对付台湾。长期以来也知道，透过民主洗礼，还有政治素养很高的台湾人民，已经是一句话，我们是吃软，我们不吃硬的。70年来，只要对台湾采取强硬，只有让人民呢更加的团结，更加的反共啊。那我觉得他这次刻意的低调，甚至我觉得他是在矮化。我刚刚不是讲嘛，通篇的讲里面，他把两岸问题放在三大主轴里面的最后一样，国防安全的第三项，只有一点点话来讲，这也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动作。让我想到北京前一阵子也有一位人民解放军少将
乔梁，
他提出的就跟传统的人民解放军的意见不一样。后来好像又有别人提到，第一个他说台湾问题啦，对比民主复兴来讲，这是局部的，不是那么重要。台湾问题呢，不是中国内政问题而已，是美中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全心全力做好民主复兴14亿人的幸福。我们同样了要跟美国好好角力，等我们打败了美国以后，他认为台湾问题呢就探囊解悟。这一套说法在过去或者甚至于习近平所讲的话是不一样的。那甚至于还有一个叫刘军友，还有一些年轻的人，他就主张说台湾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要台湾算了。国内就衍生说这是不是开始有弃台论。那我觉得他们有多少代表，官方可能也不一定都来试探风向。那么这个时候蔡总统今天话很少，可是让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民间关心台湾前途的人，利用他这样的简短的话里面给我们很多继续往前努力的方向。
不过虽然说低调淡化，但是其中就像你讲的也有一些伏笔，可能会牵动到两岸的敏感神经，或者是刺激到北京的，那就是他提到了这个要立法成立修宪委员会。我们知道在520前夕，其实有民进党的立委提出这个修正草案，其中就是引发了所谓删除国家统一的争议，这可能是会让北京比较敏感。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呢，吕副总统？
在一个历史的关键期，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正期待有能力的领导来突破来创新。有史以来没有一个总统像蔡英文总统这么幸运的，也这么拥有权力，不但他最高票当选，立法院全部与他掌控，所以台湾的人民也做好准备要监督这样一个过度强而有力的政府。他要接受更多的监督，同时他也要承负更多的挑战。如果国内的民主已经超越统独，期待台湾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一个国际模范生，我们还有更多的要求的时候，他可能应应这样的民意。
好的，那么李副总统谈完了两岸关系，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个美台之间的关系虽然说在整篇演说当中似乎蔡总统对美台关系琢磨并不多，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就职典礼的这个亮点，可以说是美国有非常多重量级的这个不管是国会议员也好，或行政部门的官员也好，都很高层级来发表祝贺。当然大家最重 最聚焦的就是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的这个声明哦，还有包括了这个白宫的副国安顾问，还有这国务院的亚太驻青，以及这个有望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这个拜登，都发表了这个贺词跟贺函。您怎么看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很关注这个特朗普总统会不会马上在他的推特上也做一些这个祝贺的这个发推。那么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显示的是不断强化的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呢，李副总统？
不可否认，在美中啊越来越尖锐的对立当中，台湾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就是我长期主张，台湾应该变成美中之间的平衡的杠杆，台湾是作为和平中立最好的一个机遇期。所以我觉得美中双方如果在对峙当中希望有喘息的余地，希望未来真正迈向两岸和谐世界和平的话，双方都应该要抢先来支持台湾成为一个中立的国家，这是最好的解决啊双方对峙之道。那这四年应该实际是越来越有利的。
李副总统，这个我们知道这个520前夕这个台海周边的情势很紧张，美中两军动作都很多。我还记得您曾经说过习近平他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这是您当时的一个预测。当然现在习近平他已经取消了他的任期制对，他现在是这个取消这个任期制了。那但是我们马上看这个时间点来看，今年2020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两岸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明年2021又是中共建党的100年。您认为预估接下来在蔡英文总统第二个任期内的这个两岸关系和台海情势是不是会更危险还是会更紧张呢？您的分析。
我这样看哈，当习近平先生在这个2017年19大意气风发对全世界宣布要促进他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个时候他绝对没想到后面有一个上帝或一个撒旦在等着要警示。今天的 全球的局势，尤其中国的处境，请不要低估，非常的险恶。所以我认为对中国好，应该回到这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能够很谦卑的很诚恳的面对国际的阻责。因为发生了这么大，已经有多几百万人感染，然后已经剥夺了30几万生命的这一件大祸事那我觉得中国是应该要理性诚恳谦卑的面对世界，不要这个时候还在想他以前讲的中国梦。中国梦要变成世界的美梦，而不要说中国的美梦变成世界的噩梦。我想他这次应该汲取教训，我也期许所有的国家领导人经过这个疫情以后大家学会谦卑一点。因为人类不是万物之灵，我常常讲这次病毒给人类最大的挑战就是说，你们人没有比我强，我是你们看不见的啊，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可是你们都怕我。这次是第三次世界大战，190几个国家通通集中来对付一个看不见的敌人，这个敌人可能是上帝也可能是撒旦，他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挑战，给很多很多的启示。所以领导要用这个心情来重新解读，然后同时建构未来的人类社会。
吕副总统，您跟蔡英文总统一样都是民进党籍，也是一位女性的领导人，或许更能够解读她的心理。她现在马上要做第二任了，那么她在这篇演说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很微妙的提到台湾的国家定位，包括使用了中华民国台湾这样的词。而且她在演说的最后一句话她讲的是什么，是要凝聚智慧与勇气，她誓言要打造一个更好的国家。您认为蔡英文总统他在第二任，他自己在想他的历史定位的时候，他的第二任他寻求的历史定位究竟是什么呢？能为我们解读一下吗，李副总统？
今天是他连任的总统的就职典礼，所以当总统就表示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他大可以更大声更明确的把台湾是一个国家讲出来。那到目前他很妥协的把国号就用中华民国台湾把它融合在一起，那也有一些人开始在省思，这都是以后要一起讨论的。他当然希望在历史上第一个他已经成就了，是台湾第一个民选的女性总统，这是当之无愧。 但是如果以他前一任原先的民调施政的表现啊，不是那么漂亮，那么因为香港反送中接着这个疫情啊，让这个他的这个整个表现啊是在大家的期许之上。可是我也必须讲，香港反送中的责任是北京。另外这个疫情我们这次可以这样平平顺顺的走过来，不要忘掉是17年前台湾香港先得了 SARS， 那个时候是陈水扁跟我主政，我们一开始也是啊在忙乱当中，可是我们日以继夜不断请专家去了解病情，让国人也知道说当病毒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病毒，要敬畏病毒。然后另外一个发现是口罩是可以小兵立大功的，当全世界都不愿意接受口罩的时候，我们台湾可以说包括今天蔡总统讲说大家去排队要买口罩这件事情其实有教育作用，全世界要花了很久才体会我原来对抗 SARS 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口罩，那也不是蔡英文提倡的，实在是17年前。所以所有今天蔡总统所享受的一切他应该还是要满怀感激，是多少前人这样累积下来的。在他的防疫团队里面有一半以上是17年前跟着陈水扁跟我执政的时候一起走过来的，这累积的经验建构的 SOP 这才是台湾最重要的智慧的经验，我们愿意分享。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感恩的心的感谢前人走过的路，她作为一个女性可以这样风光的连任总统，前面的路披荆斩棘，她好像也没有心存一点感激，这不要紧，这今后四年我们也不要忘掉，因为美国我常常讲 American Eagle 跟 Chinese Dragon 龙鹰大战看起来是越来越激烈，可是这个关键点这个疫情也打翻了很多政治人物的盘算，包括川普总统。11月到底谁能够入主确定在白宫，我想美国人到今天都不知道。万一11月的选举有差错，我想这个就是大家承受不起的。那更重要的是接下去他两位候选人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政见交锋的时候台湾牌会被怎么打，这个是我们更需要密切注意。那我个人更希望呼吁就是台湾2360万的爱自由民主的台湾人，我们应该要积极扮演一个角色，我们不要再被人家当棋子来打，我们要告诉世界我们如何做一个不只是民主成功的故事，我们是一股良善的力量，我们是可靠的，可是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比较具体。好像在今天演讲那20几分钟他讲很多是在产业的，对其他的发展大概都是一语带过，可能有待以后大家来验证。
就像李副总统您所讲，在这个龙鹰大战越来越激烈，美中冲突越来越激烈之下，疫情也在变动，包括今年还有一些变数，就是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么多变动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秩序之下，台湾面临很多的挑战跟机会。最后一点时间跟我们分享您的建言或是一些补充，让我们做参考和这个借鉴好吗？
是，我觉得蔡总统可以说得天独厚啊，是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不管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在台湾历史是历史性的最幸运当然他因为经过民意的洗礼也是我们也承认他是最有权威的女性领导人，我希望他能够给历史留下一个很好的注点。那今后四年他拥有最强大的权力，那么立法院他可以掌控，现在五院院长全部他掌控了，这个其实也有人认为是违背这个宪法五权分立。那过去所没有的国际的这个关注度以及看好度在这次的疫情之下台湾已经渐渐爬升出来，所以是命运给他最好的机会， 希望他给台湾人民改变最好的命运。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再次感谢您，谢谢。